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见到许多的福音朋友来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你们，非常想念大家。哈利路亚。今天是主日，七日的第一日，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们真是愿意说，主啊，愿在你的同在里，愿主的话能够在这里发出亮光，让众人在这里能够得着喂养，得着供应。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在读一卷书，圣经中一卷叫做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是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17节到26节啊。那么讲到这里啊，圣经是非常丰富的，福音书就有四卷福音啊。那么四卷福音呢，就说出每一卷福音书都是论到这位主耶稣啊。那么他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位主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和历史。那么哪四卷福音书呢？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简单来说，他讲到啊，这位救主是一位什么君王救主，他讲到他是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带进一个国度，他在国度中要来做王。那他又说到马可福音，说到他是什么，他是奴仆救主。说到这位主来到地上，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侍人。所以马可福音说到这位主是一位奴仆救主，路加福音又说到什么，他是这位人救主。他来到地上，他是成为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完完全全的人性。他必须是人，他才能什么完成救赎。那接着就说到约翰福音，说的这位主是什么，他乃是这位神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就说到这位主耶稣，他必须用四卷福音书才能够把他诠释的完整，说出这位救主乃是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好，那对于福音朋友来说，你又有一点圣经的根基了啊。那我们再来讲到路加福音啊，讲到特别讲到他是什么人，在这边有一幅图画，四卷福音书，他都是说到这位神他所完成的一个过程，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大致来说都是这样。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这位神啊，他乃是在永远里，从永远到永远啊，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这位包罗万有的这位神。怎么样？他在2000年前他成为一个人，名字叫耶稣。路加福音称之为什么？为人子。所以等一下很有关系的与提到。那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最终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舍身。流血是为着什么？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罪得着赦免。舍身为着什么？让神的生命能够分赐给我们。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完成。最终他怎么样？因为他是神，所以呢，他不是定死就死了，他经过死亡而复活，复活之后升天，成为纳灵。纳灵就好像空气一样。这个神啊，到最终经过了这些种种的过程，成为纳灵，可以进到人的里面来。人只要愿意接受相信他，他就能够，这位神就进到人里面来。福音书四卷都是论到这些啊。那么我们在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刚才整个过程就说到神成为人，这位人子在地上整个工作有一个过程。在这里我们分成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的工作预备阶段，在他的预备当中我们称之为人子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他预备。这位人子还有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先讲到他们的出生，然后之后就讲到他们预备的工作。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就说到他工作的展开，从第四章到21章。那这一段里面呢又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说到第四章到第九章说到人子在加利利的工作，之后呢他就往前走，往耶路撒冷途中的工作，之后他就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一个，在这段期间大概时间有3年多的时间，最终工作的高峰就是他来到地上最主要的目的要完成的工作就在这一段，从22章到24章说到这位人子要钉十字架，所以他受难受死，之后他复活升天。所以这个图画哈很简单，让福音朋友们你们来到这里马上就能够知道啊，圣经里面所讲的四福音，这里是路加福音。今天因为我们要讲路加福音第五章，就在这个阶段的中间，人子在加利利的工作。那对各位来说，你们可能什么加利利什么耶路撒冷可能搞不太清楚哈，所以我们给各位啊有一点概念，就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啊，有一些地理的背景。那在这里我们看见是在旧约圣经旧约里面讲到有一位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神所应许给他有什么美地，那块美地呢就是北，从北来说就是一个但这个地方，南边来说叫做别斯巴，就是从但到别斯巴这一块地方是什么神赐给的美地，也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国土啊，这是神所应许之地，叫牛奶与蜜之地。那在这块地方有几个地名是我们等一下读圣经很重要的地方啊。第一个我们看见哈，在这个国土上面这块地上面有两个海啊，还有一条河流，第一个叫做加利利海，第二个叫做死海，中间这一条是约旦河。死海啊，这一块它是完全是这个盐水的啊，是海，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个海的盐度、特别高，全世界盐度最高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死海也是什么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它低于地中海海平面400公尺，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就是死海。这个盐水啊它的浓度有多高呢，大概是1/3的这种浓度，换句话说一杯死海的水可以提炼出1/3的盐啊，有多咸，所以当那个水你若说舔一下会发觉会有点苦。那在这个死海上啊，若是你要游泳啊，你是不怕不会游的，因为它绝不会沉下去啊，因为我去过那里哈、所以知道死海是这样。那讲到加利利，它这称之为海，事实上它不是海，它是淡水湖，但是圣经中却称它为加利利海啊。中间是约旦河这一条，从加利利海一直延续到死海这一条中加利利海。那以色列的国土就是从这边约旦河以西是以色列，约旦河以东就不是啊美地以色列了，以东的地方啊现在是约旦的国土啊，这边就是以色列的整个啊整个的国土。那有几个地方是需要介绍的，第一个我们讲到跟主耶稣有关的伯利恒，就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那整个以色列来说，他们的中心我们知道圣城耶路撒冷很重要，就在中间啊这一块。好， 那主耶稣当初生在伯利恒，但是他后来是什么？又逃到埃及，因为当时的希律王要杀他，所以逃到埃及以后，后来他长大了，就到了什么？带他到拿撒勒。那这一块地方是加利利省份啊，所以那有个地方叫拿撒勒，那就是主耶稣长大的地方。当他30岁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出来禁止他工作的开始就在约旦河这个地方怎么样受禁，然后开始他的工作。所以他一开始的工作都是什么？大部分都在加利利一带那里工作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圣经的背景，让大家有一点概念。好，那这里我们来看加利利海，很漂亮的啊。那加利利海又称为什么？基利列湖，也称之为什么？提比里亚海，又称格尼沙勒湖啊。它这里又是海又是湖啊，有四个名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以前啊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啊，我常常以为啊提比里亚海是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读圣经呢，读四福音，这四个都会出现的，但事实上它都是一个地方，加利利海。为什么会这样称？好，我们来看啊，加利利啊海这一带，在圣经中有一些重要的事迹有记载的，比如说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就在这个地方啊，他出口这个地方，说全世界很多人呢、啊，他们都会跑到这边来受浸啊，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受浸了、啊，他们就喜欢到这边来受浸啊，其实不需要的啊，圣经没这么说啊。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一个地方叫提比里亚，所以呢，这一块海域这一块叫做提比里亚海，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啊，都是加利利海啊。那么这个地方叫抹大拉，我们知道圣经中记载抹大拉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很爱主啊，就是主复活之后他就去寻找主的那一个。就这个地方格尼沙勒也是个地方，所以这一块地方叫什么？格尼沙勒湖。然后呢，在这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说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地点就在什么？加百农。加百农是什么？就在这边的一个渔村。彼得、约翰他们在这里打鱼，我们前几周有讲到主来呼召他们啊，叫他们开到深水处下网。他们说哎呀，这个半夜了根本打不到鱼啊，到耶稣一撒网满船都是鱼，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一块，这就是什么？加百农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讲的势力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叫伯塞大，伯塞大是什么呢？就是五饼二鱼那个地方。哥拉森就是啊，有一群猪群进到海里。好，那在这个里面啊，这个什么主耶稣曾经船经过啊加利利海，他就平静风和海，还有他在水面上行走啊，这都是什么在整个加利利海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些事实啊。来，好，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啊。主在加百农禁止，在圣经中的记载里面，路加福音从第4章31节到5章39节啊，这都是主在他禁止的第一年所发生的。路加福音在这里它有许多的事例，我们这是一段一段一段，都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每一段主耶稣都有他的什么？有一个启示，有一些用意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就一个事例一个事例的进入，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啊？以后主日都要来 啊，一个事例一个事例进入啊。第一个啊，前段时间又讲到他呼召四个门徒，就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约翰、雅各，是不是？然后他在那里又一个事例，什么赶出污鬼，然后他就医什么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然后呢他又医很多各式各样的病人。今天我们就来讲到瘫子得救，下个主日是 Jobbery， 再下个主日我们会讲到什么呼召立位。利未又名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然后后面又提到他禁食的部分啊，这是我们整个、啊、讲的路加福音啊。好，那今天我们来了进到我们的主题。好，一同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 大概有十节啊，说到摊子得救这件事情啊。我们从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啊。好，首先我们来读啊，我们读的时候这样，弟兄啊，男诫啊，我们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我们来对读啊，请弟兄们先读，我们一同读。有一天，耶稣正在十字架，有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也在做，他们是从加利利和犹太各乡村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好，姊妹们，Amen。 好，弟兄，
因为人多找不到办法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卧榻睡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姊妹们，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说，人啊，你们的罪赦了。
Amen。 弟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好，来，姊妹们，
耶稣深知他们所议论的，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
弟兄，
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更容易。
Amen。Amen。 弟兄，
那人当着
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所躺卧的卧榻回家去，荣耀神。 Amen。Amen。 好，因为很快的这样读一遍啊，对圣经不熟的啊，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容易啊，所以我把这一段圣经呢，啊，把它稍微诠释一下啊，哎，倒过来，好，放一下。好，整个事例它有一个背景啊，你们马上能够进入哈。第一个，它讲的有一些人，这些人里面呢有好几种啊，好几类啊。第一个，它有提到什么？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是一类，主耶稣啊，这是最主要的。再来什么瘫痪的人啊，也是主要的。今天讲的抬瘫痪的人啊，不知道有几个，最少两个啊。然后呢，还有众人。那对这件事情来说，整个事件来讲，最主要就是什么？这个瘫子得救了。这里说到得救，我们不说他得医。不一样啊，等一下就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这里说得救啊，他得救才能得医，不是得医他得救啊，在这里啊非常重要。然后呢，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主耶稣在他出来工作尽职的第一年，地方就在哪里？加利利的加百农。然后呢，很重要，在这里有一个啊物，他们是在一栋房子里，哎，因为这个房子也很重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首先我们来先认识一下，你们读圣经没有读过，可能很难了解什么叫法利赛人，还有呢律法教师啊。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就是啊，他们在当时啊，以色列人呢、啊、当他们那个时候，当时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呢都是什么？他们是信耶和华神，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教派。法利赛人是属于什么？在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派。圣经中也有提到法利赛人，又有提到什么撒都该人，还有提到有什么有分锐党啊。那有一种，有一个，有一种他们在圣经中没有提的，就是爱色尼人啊。在考古里面都知道，在当时他们许多教派， 那法利赛人是属于犹太教中非常严谨教派的，他们非常自夸，他们有一个高度圣洁的生活，对神是很敬虔的，并且具有丰富的圣经知识。但是这一类人呢，却是什么？他们自以为义啊，他们是什么？不接受这位耶稣的。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一般人什么？主称他们为什么？在福音书称他们为假冒为善。他们自以为他们敬虔，自以为他们有神。当神真来到他们中间，这位耶稣的时候，他们拒绝他。好，在这边有一个。那另外一般就叫做律法教师。什么是律法教师呢？就是他们对于旧约圣经具有解释并教导权威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有这个学术啊，在圣经上的当时来说，对于圣经学术方面，他们是有地位的啊。大多数这些人都是属于法利赛人，但不全都是啊。就是那这样，大家就知道他的一个背景啊，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讲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瘫痪人的情形。我们现在点出啊，刚才我们整个故事里面的中心呢，就是讲到什么？有一个瘫子被抬到主耶稣的面前去。瘫子是怎么样？他第一个就说出，我们生来就是瘫痪的人。第二个就说到，他只知道瘫痪其果，而不知道其因。他只知道我是个瘫子，但是我为什么是瘫子呢？我不清楚。第三个，在一切的事上都是靠卧榻为生的，他就靠着什么，一直说到他是被卧榻抬进来的。他这一生呢都是这样。讲到生来是瘫痪的人啊，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走进来的时候，你绝对不认为你是瘫子，因为你没有被人抬进来，对不对？你说我怎么是瘫子啊？但这里我就说到，我们生来就是瘫痪的人啊。今天不是说你啊，我也是生来就是瘫痪的人。所以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认识，为什么生来就是瘫痪的人呢？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生来啊，因为什么？我们生来就是个罪人。为什么会是个瘫痪的人？啊，他这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里说到，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怎么说？他说，这就如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这一人啊，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人是谁呢？这一人就是当初神所造的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第一个人。那这个人亚当怎么会罪进到他里面呢？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看见，当神啊造人了之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在伊甸园里就有两棵树，一棵树是预表神，就是生命树，一棵树呢预表什么？撒旦，就知识善恶树。神嘱咐人说，你们不可吃知识善恶树，你必须要吃什么？生命树。吃生命树，神的生命就进到人的里面。好，但是呢，可惜啊，人呐、啊，没有人失败了，人没有接受神生命进到他里面，反而怎么样？吃了知识善恶树，然后罪就进到人里面。当这个罪进到人里面的时候，就遍及了众人。所以人呐、啊，他不需要犯罪，他就已经是一个罪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那今天各位朋友，你们来到这里可能不服气哈，我又没有犯法，我怎么啊？我又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啊，我没有偷东西，怎么来定我的罪，说我是罪人？啊，这里的罪啊，啊，还不是在我们法律上违反我们法律所做的这些事情而所犯的罪。我很简单说到罪，谁能够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谁能够说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人？你看，这些东西不需要教的，这就是罪，罪在人里面。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 好，因着什么？没有进到，没有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反而什么？罪进到人里面了。好，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所以人生来就是瘫痪的，这说出什么？说出一个象征，人身体的毛病都象征什么？生命上的毛病。在神面前，亲爱的朋友们，在神面前，若是我们在神面前是看不见的，就说出什么？我们是瞎子啊。若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听不见神声音的，就说出什么？我们是聋子啊。若是在神面前我们是不能开口的，我们是哑巴啊。同样在我们在神面前，若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没有能力起来行走的人，我们就是一个瘫子啊。这说出我们身体上所有的毛病都是生命上的毛病，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接触神的，对于神的事我们是完全无能力的。所以在这里说只有它 是什么一个表征而已。所以人这个瘫痪就是什么一个生命上的瘫痪，人在神面前是什么寸步难行，毫无半点能力的。所以你就知道，虽然你外面的人是很健康的，你能够走进来，但是在神面前你就像这个瘫子一样，你是一个什么寸步难行的人。好，但主耶稣啊来到地上，他来什么？来拯救人，来医治人。主耶稣他怎么样？他能够知道如何的对症下药。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瘫子，瘫子啊不晓得啊自己为什么瘫痪，他只知道啊我软弱，我走不了，我需要别人抬，哎，我来到这里啊，我完全是需要人帮助，我只有卧榻，啊，那么呢，主耶稣他却知道，人所有瘫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罪的缘故，因着人有罪，人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什么？他瘫痪。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他就说，我要叫人知道怎么样，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说明说，人若要不瘫痪，第一个是要什么？解决罪的问题啊，要起来行走吗？就是你的罪需要得着赦免，这是对症下药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啊，主耶稣如何来解决罪的问题啊，主耶稣如何来解决啊？人有罪，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他知道，谁能赦罪呢？除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说出什么？因为他们议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他们不认识主耶稣，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这位神，所以呢他们在那里议论。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神啊，我乃是人子，我有赦罪的权柄。他说，人啊你起来，你的罪赦了。好，主耶稣他是神，所以他有什么赦罪之恩。那些法利赛人和这个律法教师啊，他们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呢，若是他们认识他是神，他说我也需要，但是呢他们没有。但是这个瘫子却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好，那讲到这个赦罪啊，他这个怎么能证明你是罪得着赦免啊？罪能够得着赦免完全在于什么？能够起来行走啊，是不是？瘫子能够起来拿着卧榻起来走的时候，就证明什么一件事情？我的罪已经赦了，罪的问题解决了，人就什么能够起来行走。所以那一天那个瘫子他在许多众人面前做了一个见证，哎呀我的罪得赦了，所以他就怎么样能够起来行走。哇，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完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人在得救之前和在得救之后他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原来是什么？是瘫的，他是躺在那里的，现在什么能起来行走了。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卧榻，原先呢他是什么 躺在卧榻上。结果现在他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拿起来的。哇，以前是什么？他是被什么？他是完全是瘫在卧榻上，是靠着卧榻，是以卧榻为导向的。但现在什么？他拿起卧榻来，他主导。这不一样。好，那接着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件事。什么是你的卧榻？什么是你的卧榻？就是人生赖以生存、赖以依靠的，就是卧榻。啊，这个有人的卧榻，或许是聪明、才能、智慧，是不是？啊，这一生呢、啊，我就是靠这个。但是在神面前啊，你还是一个瘫子。再有能力啊，还是贪。但是呢，光有聪明才智什么，还就学了一些学问，还有什么修一些学位啊。今天我们很多来的朋友们，你们远渡重洋啊，来这里什么修学位啊，啊求学问吧，啊是不是啊？啊就让你们的卧榻大一点啊，厚一点啊，软一点，是不是睡得舒服一点啊？为什么远渡重洋啊？对不对？这个也不简单啊，啊就是让你的卧榻好像更好一点啊。有人这个修了啊硕士再修博士，对不对啊？有人修一个博士还修第二个博士啊，那第二个博士他就双重的卧榻啊，双层卧榻啊，就是这样啊啊。然后呢，有这个些什么好让我们什么有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职业，好让我过一个好的生活，好让我什么有一个这样的卧榻。然后呢，我就有什么很好的房子，一栋房子不够啊，人只要住一栋就够嘛，人不可能住两栋，为什么买第二栋？哎呀，卧榻再大一点呐、啊，啊，投资自产，啊，然后呢，我们不仅有不动产，我还有动产，啊，什么是动产啊？啊，股票啊，对不对？啊，这些现在呢，我们那个金融啊风暴，金融大海啸，哇，这下子卧榻啊。有时候卧榻不保啊，这一吹啊，哇，很多的卧榻都被吹走了，怎么办呢？啊，但弟兄姊妹在这里真是，早上在这里，不仅我们朋友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有一个在主面前有一个思想啊。假若说啊，你不是一个瘫子，你是一个什么起来行走的人啊，神给你什么有能力，神让你什么得生命。在这里啊，你有一个行走的能力。卧榻是什么？不是躺在那里的，是你拿在手上的，是不是？再有金融风暴，再有金融海啸，那个卧榻是在你手中的。哎呀，你不是什么躺在那里，躺在那里很容易被吹走啊，拿到手上啊，怎么样？你这个人是有能力啊，能够逃到神面前，好让你什么？神是你的避难所。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盼不盼望我们是一个什么能够起来行走的人，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这里，让你们能够听见这样的福音。哎呀，朱学军弟兄，哎呀，我很喜乐。我在两个月前啊，还跟他传福音啊，他告诉我说时间还没有到。哇，今天来的时候他上周受浸的哈，上周受浸的。哇，好高兴！我说时间到了哈，哈利路亚，起来行走啊，哈利路亚。所以今天福音朋友们，你们不要错失这样的机会啊！但是你会觉得说，那怎么办？是不是？我想要得着怎么办？好，这边还有秘诀哦。这个摊子哦，他得救是有秘诀的，我们要真是要学习。这个摊子啊，他一个秘诀是什么？我就是来找耶稣。我就是来要耶稣， 我知道耶稣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是我来要。你看这个摊子啊，他没有办法来，他就别人帮他抬他来，而且呢进不去啊，哇，屋子挤满了人，进不去，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呢，哇，这个摊子帮他人厉害，拆房顶，拆房顶，把房子拆了啊，坠下去，哇，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若是你有这样的一种心，保证得着主耶稣，保证得着能力啊，就是你看你要不要啊，对不对？周全弟兄，我很宝贝啊，你来第一次就要，哎，哇，你真是智慧啊，啊，然后每一次坐到前面，这就是什么？要耶稣，我就是要，他马上就得着。戴云飞，你难得来这里，不要错失机会啊，只要你要啊，有房子没关系，拆房顶，拆房顶是什么？突破，突破。朋友们是这样，弟兄姊妹也是，我们常常属灵走到一个关口，有房子啊，让我们好像跟主越来越远，拆房顶啊，突破。什么突破？房，什么是房子？我看一般来讲，房子多半都是什么？个性、面子、观念。人这个东西不突破，朱学军，是不是啊？啊，你房子也拆了吧？啊，原先也有些观念，对不对？无神论就是一个观念呢、啊，对不对？拜祖宗也是个观念呢、啊，还有我不太好意思也是个观念呢、啊，那些都是房顶，那些都是房子，让我们没有办法就近耶稣，就差那么点儿就进不来。但是有些人什么突破，拆房顶。好，那光拆房顶什么有信心？当然你肯拆房顶，那个信心就有了。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看到他们就说，哇，看见你们的信心，他就说了，人呐、啊，你的罪赦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实在看见这一幅图画，我们愿意在主面前都这样的蒙恩。那再来，我们来看哈，今天在座的各位啊，我们都在这里听到啊。当初主耶稣施教也是啊，有好几种人，现在就说你要做哪一种。第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冷眼旁观，心中议论，这最要不得。说弟兄姊妹也一样，来到聚会中啊，绝对不要冷眼旁观啊，要进入啊，也不要心中议论。哎呀，讲错了啊，哎，他讲的不太有理啊，这个不对啊，这就是法利赛人啊啊。还有呢，哇，摊子，今天这个主角就是主啊，我们要常常要什么是这样的摊子，为什么？我有经历啊，虽然在这里面我啊，你看到另外众人他是什么蒙主的赦罪经历生命啊，我们都愿意带着一个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摊子，主啊，常常软弱，我常常没有力量，主啊，愿意你来拯救我，赦我的罪，叫我起来。弟兄姊妹啊，做摊子，哇，更好的一个是什么？抬摊子的人，抬摊子的人啊，今天在教会中我们何等需要很多抬摊子的人，哇，把摊子抬来啊，好不好？葛运动啊，拆房顶，帮着拆房顶，又抬又帮着拆房顶，等一下座谈的又拆房顶啊啊，真的，我们在座谈的时候很帮助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就有一些房子啊，哇，很厚啊啊，那个墙很厚啊。好，关心别人，对主什么有信心，基本上能够抬摊子的人，基本上他第一个他是有能力起来行走的，他是一个在主面前行走的，还是什么？他还帮别人，还是对别人什么也有信心啊，这非常宝贝。另外还有一种人叫众人啊，众人是什么？他目睹主的救恩在这里，然后他就什么荣耀归神，也算不错了啊。但是呢，最怕就是做第一种啊，法利赛人，冷眼旁观，心中议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一篇整个事例 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相信给我们有很大的一种启示，是主啊，我要做哪一种啊？我们愿意在主面前都蒙恩，做一个什么抬摊子的人，我们都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是一个就是那个摊子，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啊，你来救我，你来医治我，感谢主啊，太好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早上的信息。